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一个怀胎9个多月的孕妇去产检，却发现胎儿只有7个月大。医生告诉她是胎位不正，胎儿发育不良，恐怕是凶多吉少，强烈建议她放弃胎儿。然而她和家人商量后，决定冒险做风险极高的剖宫产。医生为他们的决定感到震惊。那么最终的结果是怎样的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法轮功学员孙雪莲讲述的真人真事。我是1997年7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我的职业是妇产科大夫。修炼法轮大法这么多年，我身心受益，而且我的亲朋好友在明白真相后也都得到了相应的福报。作为见证人，下面我说两件发生在我亲友身上的神奇事儿，以表达对法轮大法师尊的感恩。首先说一说在医院里发生的奇迹。2018年2月，我朋友领着他的外甥媳妇，也就是他二姐的儿媳妇，来我这儿做产检。我一查，胎儿大小与怀孕月份不符，当时已经怀胎9个多月了，还差半个月就到预产期，可胎儿大小只有孕7个月大。我考虑胎儿发育不良，建议他到上级医院检查。我朋友就领着孕妇到外院彩超检查后，彩超大夫也说胎儿发育太小，建议到大医院检查。他们到一个地级市医院检查后，大夫说胎位不正，胎儿发育不良，考虑有内脏畸形，胎心监护胎儿有宫内缺氧情况，建议孕妇及家属放弃胎儿，流产终止妊娠。如果不放弃的话，必须立刻进行剖宫产，但是孩子出来后不能保证存活，有可能人财两空。如果孩子不活的话，剖宫产后必须2年以后才能再怀孕。我朋友和他的外甥媳妇及家属听后如晴天霹雳，一时不知怎么办，都哭了。哭了一会儿，我朋友突然想起我曾经和他说过，危难时刻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化险为夷。朋友就对他外甥及外甥媳妇说，我们赌一把，孩子既然望着咱家的门来了，就与我们有缘，我们不能放弃孩子，我们赶快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师父会保佑我们的。经过朋友的劝说，外甥媳妇及家人都同意剖宫产了。 签完手术协议书，家人从产房出来后，就听大夫护士们在里面说，真不应该做这个手术，意思是说孩子100%不好。朋友的外甥媳妇进手术室后，朋友就和他外甥、他二姐还有外甥媳妇的妈妈，全家人在产房外面不停地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大法师父救救孩子。他外甥媳妇的妈妈干脆跪在了地上，大声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不顾别人怎么看他们了，什么也不管了，只求孩子能好好的。不一会儿，只听手术室里传出了孩子的哭声，大夫把孩子抱出来说，真是个奇迹，真是个奇迹，生了个女孩，2斤8两，必须得住保温箱，母女平安。医生护士都高兴地发朋友圈，并不停地说，真是个奇迹，真是个奇迹。术后婴儿在保温箱住了半个月，母女平安出院了。出院时孩子体重3斤4两，取名叫平安。现在小平安已经5岁了，聪明伶俐，特别招人喜爱。经过这件事后，我朋友及他二姐全家都相信法轮大法了，每当来我家时都虔诚地给师父的法相敬香，表达对李洪志师父的感恩。下面再讲一个我大表哥被车撞后安然无恙的奇迹。2021年农历7月，我大表哥总觉得心里不稳，就觉得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干脆不去上班了，在家里躲躲。在家待了几天也没事，7月15这一天就骑着电动车上班去了。晚上下班后，大表哥骑着电动车过马路，当时他看看路上也没有车，就逆行往马路对面骑，突然疾驶过来一辆轿车，把他撞飞了。他在空中翻了好几个跟头，又头朝下落在地上。司机可吓坏了，赶快下车看看人怎么样。结果大表哥毫发未损，夏天穿着单衣服，但身上却一点皮也没破。家人害怕有内出血，当时表现不出来，非得叫他住院观察几天。结果住院观察了几天也没事。他临床那个人骑着自行车摔倒了，身上都遍体鳞伤，都说大表哥真是个奇迹。大表哥过后说，想想都后怕，但当时一点也没怕，真神了，就觉得有人保护他。他明白是大法师父保护了他，因为他身上带着我给他的法轮大法的护身符。通过这件事，大表哥更相信大法了，没事就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相护身符始终不离身。听众朋友， 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国大陆的街头巷尾，您偶尔会看到写有法轮功消息的海报、小粘贴，有时是在一些钱币上印着一些字。过年的时候，还有人免费发放法轮功真相的新年台历。有时您也会遇到告诉您三退保平安的法轮功学员。在国外，华人聚集多的地方，比如说中领馆、旅游景点，也会看到法轮功学员的身影。他们手里拿着各种真相资料，向人们讲述着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情况。您知道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做这些吗？自1999年7月20号，中共开始大规模公开迫害法轮功，抓捕法轮功学员，逼迫他们放弃修炼。为了挑起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2001年大年除夕，中共更自导自演了天安门自焚，栽赃法轮功学员。亲身受益的法轮功学员为了向政府说明法轮功是好的，法轮功师父教人按照真善人做好人是没有错的，于是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自发地来到北京国家信访局说明情况。可是等待他们的不是信访局的工作人员，而是各地派出所的警察。整个政府从上到下，没有人去听法轮功学员的诉说，他们都在执行江泽民的命令，就是三个月内取缔消灭法轮功。同一时刻，全国的电视台、电台、报纸都在一言堂地播放中共污蔑法轮功的言论和谎言。世界各地的媒体因为无法了解到真相，也都在转载这些报道。这个时候，政府成了谎言的制造和传播者，只有法轮功学员自己知道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面对整个国家的宣传机器，法轮功学员投诉无门，只能直接地面向周围的民众讲清真相，告诉人们法轮功是什么，法轮功为什么好，为什么会遭到中共的迫害。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人为根本之道，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人的标准提升道德。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和平和。1998年，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在北京、武汉、广东等地做了五次医学调查，显示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8%。 法轮功已红传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主要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那么您也许会问，这样一个平和的修炼团体为什么会遭到中共的迫害呢？到1999年，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就有7000万到1亿的学员，超过了当时6600万中共党员的人数。当时江泽民对法轮功由羡慕转为妒忌，觉得人们都练法轮功就不听自己这个总书记的了。于是江泽民由妒忌产生了仇恨，扬言三个月要铲除法轮功。于是江泽民一方面动用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对法轮功进行全国抹黑，另一方面成立了凌驾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上的610办公室，对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群体灭绝政策。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致残，给法轮功学员的家人造成巨大伤害。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么多年过去了，您了解这些信息了吗？法轮功学员给您讲述真相，他们不是想要为自己争取什么，他们就是想告诉您，中共自建政以来，一直用谎言欺骗的手段搞各种政治运动，从土改到文革，
从六四镇压学生到迫害法轮功，在和平时期就造成至少8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从普通百姓到国家主席都不能幸免。中共迫害法轮功，就是邪恶在迫害善良。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就是要让大家认清这样的事实，不受中共邪恶宣传所蒙蔽。所以当法轮功学员劝三退时，就是劝人退出中共，退出这个邪恶组织，免得在善恶有报的天理实现时受到中共的牵连，一起遭受灾殃。法轮功学员希望您能平安健康。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讲真相。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从古到今，无论东方或西方，都传说了很多预言。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三木，在他小的时候，就有一个道人预言了他今后的人生。道人的预言会成真吗？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三木的故事。三木家住重庆市某县的边远农村，从小三木就特别讨人嫌，是个不服管的孩子。若是让三木从油菜地边路过，凡是触手可及之处的油菜花，就都被他顺手给掐掉了。三木真是见什么就整什么，停下来手就痒痒。这天呢，三木在外公家给外公祝寿，门口来了一个道人，说走累了，要讨口水喝。三木的外公是个好客的人，赶忙倒水，还留着道人吃饭。那道人感激不尽，留下了。闲聊时得知这个道人能算命，外公就请道人给他在场的几个孙子和外孙算一算。道人看了看这一群孩子们，说那我就给那个胖娃儿算一算吧。道人说的孩子正是三木。道人问了三木的生辰八字后，过了一会儿，他总算开了口，但却说得吞吞吐吐的。于是三木的母亲就跟道人说，不要紧的，请直说吧。道人又问，真要听实话呀？三木的母亲说，听实话。第一句，道人说，这娃的父亲应该已经去世了。这还真让他说准了，三木的父亲在三木四岁时就已经去世了。道人又接着说，他的命中有三个转折。一，如果他好好读书，以后去当兵能当上军长一级的干部。但是啊，他造的业就有天那样大。第二呢，如果他管不了自己，读不下去书，就会为非作歹，无恶不作，必定成为一个棒老二。棒老二就是土匪恶霸，他就活不过30到33岁。这第三啊，他前三世都是恶人，如果有佛缘，他将只当30半的恶人。这时这名道人特地回头指着三木说，你娃儿如果真有那个缘分，你会在30到33岁时不仅不得死，还有180度的大转弯，由大恶人变成大善人。最后道人又说，你娃儿不是一般人呢，你是一个头戴钢盔脚穿铁鞋的硬命人，所以你同父同母的哥哥弟弟都会死去。当时的三木还小，只是好奇，根本听不懂。在道人给三木算命后不久，三木的哥哥和弟弟都相继去世了。过几年后，三木的继父也去世了，家里就只剩下了母亲、三木和一个同母异父的弟弟。
道人的话果真一一应验了。继父去世之后，母亲靠收购、转卖废品、缝纫、经营小煤窑等多种办法，辛苦地拉扯着三木和弟弟。三木和弟弟经常被人欺负，因此三木的性格也越来越怪异，越来越凶暴。三木11岁就开始酗酒，到后来甚至每天必喝3斤。三木心里时常埋怨，我生在这种家庭是倒了一辈子的霉。三木读书不行，家里经济也艰难，但母亲却还是硬逼着让三木在乡镇的中学继续待下去。或许母亲心中仍然惦记着道人说的那句，如果他管不了自己，读不下去书，就会为非作歹，无恶不作，必定成为棒老二。在母亲的坚持下，三木最后混了个高中毕业。但毕业后，他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愿做，就这么游荡着。三木19岁那年，母亲就给他讨了个老婆。母亲希望成了家以后，三木能变得成熟懂事，可是事与愿违，三木依旧顽劣不羁，母亲身上的担子反而更加沉重了。母亲的苦三木看在眼里，可他根本不理，他只想着我就在母亲他这棵树下过一天算一天。也就是同一年的夏天，三木的女儿刚出生不久，一场大暴雨、大洪水席卷全国，三木的家乡也未能幸免。一场泥石流瞬间吞没了三木家赖以生存的一切，包括煤窑和住房。他们的生活一下子全无着落，原本就单靠着母亲才勉强支撑的家庭，这下该怎么办呢？三木的母亲是绝望的，但他这棵树终究没有倒下。三木母亲带着才几个月大的孙女进了县城，找民政局想办法。回家后的三木母亲，她脸上的绝望竟然消失不见了。三木了解后才知道，原来母亲在县城遇见了法轮功学员。这些法轮功学员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给了三木母亲极大的帮助和安慰。母亲兴冲冲地跟三木讲法轮大法如何如何好，可三木是一点都听不进去。不久之后，三木因推销假货坐了牢，在号子里有一个姓朱的人。他看三木虽然凶恶，但又觉得三木不失正直，就主动找三木说话。时间长了，两人关系也好了。小朱说他是信神的，他晓得人类今后有大劫难，还说现在的人一定要信神，不然就过不去大劫难。小朱对三木说，你如果回去了，一定要在周围打听是否有信神的，并且要跟着信，才能躲过这一大劫啊。在那种特殊的环境里，小朱讲的这些东西三木却听进去了。说起三木这次坐牢也算是冤的，当时三木想找个正经事做，去应聘当推销员，结果却受骗进了个假公司造成的。三木刑满回家后不久，表舅到三木家来串门。表舅和三木谈起他在信神，要三木一起信。三木一听就爽快地同意了。三木母亲劝阻三木，让三木一起修法轮大法。三木说，你那个苦得很，我吃不消，而且政府又不允许练。三木听了小朱的劝，跟着表舅信神，认认真真地跟着表舅祷告、守安息、做工。然而开始信神的三木又碰到了一件冤枉事。那时三木在外地，想靠在一辆自行车上休息一下，不想啊，那辆自行车没锁，前面的地面有点坡度，那自行车迅速向前滑了2米多。还没等三木反应过来，三木就被抓住了，说三木偷车，最后他又被关了半个月。更糟的是，三木认真地跟着表舅祷告、守安息、做工，时间一长他就没了耐性，加上他发现教友里面有很多虚假， 口里讲爱，心里却彼此勾心斗角的，经常出现扯皮不和的事情。三木觉得这个世道真没救了，他看穿了这个世道，做好人难啊。三木索性什么都不信了，他干脆在家里随波逐流，整天以烟酒作伴。他抽烟喝酒还很挑剔，差的不要。没多久，三木就长期头脑不清醒，眼睛睁不开，一双大眼睛眯成了一条缝，走路左脚踢右脚。三木的腰间随时插着枪，挂着刀，挂着酒，看上了哪家的烟酒，三木当面提起来就走。赶集时，哪个卖的鸡，哪个卖的鱼，哪个卖的猪，只要三木看得上的，他也是提起来就走。三木个子大，身上又有刀有枪，没人敢找三木要钱。三木还可以拦路抢劫，一下抢了三个人的财物，也不见有人报案。有时他晚上背个大背篓去偷养鸡场的鸡，偷鸡时他把鸡头扭下来，简直就像小时候掐油菜花一样容易。掐掉鸡头后，三木他再把剩下的鸡身背回家。这时的三木真应了那道人的话，成了一个二棒子。放纵自我的三木觉得，他这么坏，可从来没被抓，没进过班房，足见这社会恃强欺弱。后来越恶的事，三木就越想做，他感觉越刺激，越过瘾。快到30岁时，三木更加放肆了，他莫名其妙的还想杀人。妻子见三木靠不住，常把孩子留下躲到娘家去，有时也喊离婚。三木夫妻两人常常吵架，吵起架时，三木简直就像凶神一样。或许三木终究还守着一线良知。一次跟妻子吵架后，三木答应去打工。当三木出门准备打工去时，他路过母亲家门口，母亲问三木去哪里，三木就把所有的事情讲了一遍。三木说他走投无路了，真是没办法了。但是三木母亲笑了笑，平静地对三木说，玩呀，有法有法。三木叹着气说，有什么法呀？母亲很认真地说，有法轮大法。我学法轮大法这么多年，你还不晓得呀？母亲拿出一本书接着说，这本转法轮就是法，你好好的通读，你自然会明白，自然就有办法了。三木接过书来，疑惑地说，就一本书有那么大的威力啊？母亲说，绝对有，妈不会骗你。玩呀，你这样出去妈也不放心啊，你就静静地在我这里读着大法吧，读过了再说。母亲是担心三木出远门闯祸丢命，应了那道人的话，而三木也怕不能自控走到杀人那一步，就接受了母亲的建议。这一年三木29岁，离当初道人说的30到33岁的坎儿只剩不到一年。三木怕受打扰，就把自己关在以前租的一个堆放废品的门市里，他再请母亲帮他买了烟酒和方便面。三木母亲还给三木找来一架九钢丝床，一床被子。母亲诚恳地对三木说，娃儿，就在这里好好读，好好的修。三木说，要的。把自己反锁在门市屋里的三木，他嘴里叼着烟，边喝酒边读转法轮。转法轮书里有一段法说，我劝大家，真想修炼的，从现在开始你把烟戒了，保证你能戒得了。当三木读到法轮大法师父讲的这一段，他心里一震，然后十分坚定地对自己说，戒。就这一念，常年喝酒抽烟有瘾的三木，对放在自己旁边的烟和酒就连看也不想看他们了。只一瞬间，三木就把十几年的烟酒戒掉了，从此他再也没有碰过烟酒。 三木认真地读《转法轮》这本书，这本书让三木心里一下子明白了多年来的困惑，让三木懂得了如何放下和舍去。随着学习《转法轮》，三木竟然开始反思自己，特别是对母亲。他想起母亲年纪轻轻连死了两任丈夫，又痛失两个爱子，而后房屋家产全被泥石流所毁，只能住在塑料大棚里，四面漏风，毒蛇、野猫、老鼠随进随出，而他这个做儿子的却悠哉悠哉，不但没为母亲分忧解难，反而还埋怨他，为他添伤加痕。三木心想，母亲是承受了何等的苦难才走到了今天呀，若不是有大法真善忍法理支撑，母亲哪能有今天。如今母亲还活得潇洒坦然，腰板挺直，面无皱纹，快60岁的人像40几岁的，她的脸上永远是善意的笑容，她的言语永远是那样的亲和，就连两个儿媳与她的关系都胜过亲生母女。想到这些，三木不禁潸然泪下。三木一天一天地读着《转法轮》，母亲曾几次敲门送饭，但三木全都婉言谢绝了，他哪吃得下啊？三木说不饿，他也确实不饿。三木不但不饿，身体反而变好了，精神倍增。这样过了7天，三木只吃了3包方便面。以前因坏事做绝，长期喝酒抽烟，三木身体很差，还出老相，上4层楼中途还要歇息一下。现在三木身体竟然一下子轻松了，什么都好了，三木感觉大法太神奇了。在第7天的夜里，三木做了一个梦，就在这间屋里，三木开了一个窗帘店，开始只有一面墙上挂了几段布，后来布匹逐渐多了起来，最后3面墙都挂满了。这梦太真实了，直到三木醒来才知是个梦。三木想，肯定是大法师父在给他指出生活的出路。于是隔天醒来，三木学了一讲《转法轮》后，他就打开了反锁着的门走了出去。这时的三木感觉空气是那么的新鲜，周围的人对三木是那么的友善，不像以前的眼光，一切都变了。这时的三木提醒自己，心里一定要时时装着真善忍，时时不忘自己是个练功人。不一会儿，三木妻子抱着孩子来了，他看见了三木，奇怪地问，你不是出门去了吗？怎么？三木笑了笑说，不出门了，我现在知道我该做什么了。三木还说他已经戒了烟酒。三木妻子听了，鄙夷地对三木说，你能戒2天烟酒，河里的水就要倒流了。三木很平静地说，真戒了。可三木妻子就是不信。后来啊，三木每天就在那门市里学法，吃住都在里面。时间一长，三木妻子发现三木真变好了，就主动问三木，那现在怎么办啊？你就是学法变好了，那我们也要找事做，得过日子呀。于是三木就和妻子讲了那个梦。妻子说，既然这样，那就开个窗帘店吧。三木说，我正在发愁本钱的事。妻子笑了笑说，这些年我卖菜做饭余了一些钱，我有6000元的私房钱。三木听了很感动，妻子理解相信支持自己了。这时的三木感动得不知说什么了。三木将他原来作恶用的刀枪以及葫芦形的酒壶还有烟斗全部砸烂扔掉了，迅速将窗帘店开了起来。开始没有生意，但三木心里很平静，不着急，因为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 三木严格按着真善忍的法理处事为人，讲求质量，讲求信誉，就这样生意慢慢地好起来了。一年下来，不但生活费用有了，他还还了几万元的欠账，买了两个门市。三木的性格变得开朗友善，皮肤也变得白皙年轻了。三木的转变带动了妻子、弟媳以及一些亲戚也都开始修炼起了法轮大法。2013年，三木34岁的这一年，他把自己的故事讲了出来。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的高德大法，三木已经是依照真善忍修炼自己的法轮大法弟子了。道士之前说，三木如果有佛缘，他将只当30半的恶人，这句话也应验了。听众朋友，您是不是觉得很神奇呢？人的命运不是只有一种，由大恶人变成大善人的三木，他人生180度大转弯的变化，是从接过母亲递过来的那本转法轮开始的。看来最关键的还是人自己的选择吧。而三木把握住了自己的那份机缘。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俗话说，癌症猛于虎，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人，一旦得了癌症，那基本上就是来取命的。然而，山东有一位80岁的老太太，患上癌症后却发生了奇迹。她在3次化疗后奄奄一息的情况下，通过诚念9字真言重获新生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下面一起来听听法轮功学员李元梅讲述的真人真事。我来自山东，是一名老年法轮功学员。在我20几岁时，我就患上了肝炎、肺结核、肺气肿、气管炎等多种疾病，常年吃药打针，就像个纸糊的人一样。当时谁也不知道我能活多久。1996年，我有幸学了法轮功，很快疾病全无，从此获得了新生。至今20多年了，我再也没有吃过一片药，打过一次针，而且我的亲朋也跟着间接受益了。我有一个表姐，今年80岁，人非常和善，生活中很注重保养身体，往日身体也一直很健康。今年春天， 表姐突感不适，到医院检查发现患上了癌症，紧接着做了手术并进行了化疗。全家人都处在紧张和悲痛中，特别是近几年表姐家已有两位癌症病人相继去世，给家人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压力和精神压力。值得一提的是，之前他家那两位患癌症的病人，我曾告诉过他们法轮大法的真相，并把真相资料给他们送去，但他们迷信于现代医学，都没有用心看过法轮大法的真相资料，最后都不幸离世。当表姐做了三次化疗后，因疫情封控，我没法去看她。我打电话问候她，听她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解封后，我想去看她，因我不会用手机刷码，不能坐公交车，于是决定骑自行车去。我已有好几年没有骑自行车了。早上7点，我骑上那辆已经20几年的旧自行车去了他家。只见表姐躺在床上，瘦得皮包骨头，完全没有了原来的模样。雪上加霜的是，她腿上又长了血栓，肿痛的无法站立和行走。医院要给她手术，她没同意，说话间少气无力，断断续续，时不时得闭目休息。我说，姐，您念九字真言啊，身体不好从医学上讲是正气不足，您念九字真言是从内而发的一股最强的正能量，对您身体恢复是最有效的方法。从信仰上讲，从心里觉得九字真言好的人就是好人，好人就有好报，神佛会护佑你的。这个方法既简单又方便，你念念看看。他说好。他问我怎么去的他家，我告诉说骑自行车。他很惊讶，说太远的路，你也70多岁了，怎么能骑车来呢？我说我能行。那天因中午我得回家做饭，就赶回来，但心情沉闷，心想我这好表姐的状况不乐观，看这状况能撑多长时间呢，心里没有底儿。可时隔10天后的一个中午，我接到表姐来的电话，电话一接通，我吃了一惊，她声音洪亮，底气十足，很高兴地邀请我去他家，我立刻就去了。一进门我愣了，这是10天前病殃殃的表姐吗？她站在房中和没得病前一模一样，笑眯眯的，和蔼可亲，和上次见她时判若两人。我高兴地说，姐，您病好了？她说，我真的好了，昨天我自己走着去做的核酸检测，走了那么老远，你看我今天洗了一晾台的衣服，从查出病来，我所有的衣服就只穿不洗了，我觉得洗也没用了，以后又穿不着了，我现在病好了，以后还得穿，所以就都洗了。表姐兴奋地喋喋不休地说着。我说，您好得真快，是不是念九字真言了？他一连声地回答我说，是啊是啊，我早上醒来就念，晚上睡前也念，白天想起来也念。护理他的家人也都高兴地跟我说，这些天他向好的变化情况，说他的身体和精气神又和从前没病的时候一样了。一家人喜气洋洋的。看到这些，我心里暖暖的，眼睛也湿润了。 我又一次见证了大法的洪恩与神奇。法轮大法不但使我绝处逢生，也让我没有修炼的80岁的老表姐重获新生。我发自内心的感恩李洪志师父，感恩法轮大法。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欢迎您的收听。在中国的传统节日中，往往都有着敬畏天地、祈福驱邪的内涵。比如新年时祭拜天地神明，向神明祈祷福祉和吉祥；元宵节燃放灯火，希望驱邪迎祥，祈许光明；还有些节日则用来辟邪驱瘟，如端午节配香囊、祭五瘟使者等等。男孩子在脖子上挂一个葫芦驱邪避恶，葫芦里装着五毒，意思是收了五毒。五毒就是五瘟使者放的瘟毒，五瘟使者是指五位瘟神，专职对人间不撒瘟疫。在民间从来就有瘟疫有眼的说法，就是说瘟疫在哪里发生，谁会染病，冥冥之中都有选择和决断。浙西浙东大不相同，宋朝的《夷坚志》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南宋乾道元年，婺源石田村汪氏的家仆王十五突然昏死，8天后又奇迹般的复活，并讲述了昏迷中的经历。原来他在耕田时看到从西方来了10多人，来者都穿着道服，带着箱子、盒子和大扇子。来者让王十五挑着那些箱子和他们一起赶路。到了县城武侯庙，他们对武侯表示想在婺源行瘟，但是武侯不允许，并下令他们赶快离开。他们来到岳庙，也一样被喝令离开。来到休宁县徽州拜见当地神明庙，神明都不许他们行瘟。后来他们辗转来到了宣州，刚进入大神寺门口，就有人出来迎接，经当地神明许可，他们才可行瘟。先从北门孟郎中家开始行瘟，在孟家他们从箱中取出各自的武器，或扇或鸡，重者即死。这一年浙西百姓感染疫病者不计其数，而浙东则相安无事。浙东民风诚善，素来敬奉神明，得到了当地城隍神或其他神明的仁慈守护，不许那些异鬼行瘟，所以躲过了疫灾。也就是说，如果神明不允许，当地也不会发生瘟疫。在人们普遍敬畏神明、诚实善良的地方，正气充足，神明就不允许瘟神在那里放瘟；而在人们普遍不信神、不讲道德的地方，伤天害理的事就多，神明就会允许瘟神在那里降下惩罚。行疫使者的职责。瘟疫还有另一层含义，就是不会让任何一个好人平白无故被瘟疫夺命。有这样一个例子，在民国轮回集中记载，
江苏省江阴有个深港镇，深港镇有祭子庙，祭祀春秋时著名人物祭札。庙宇中多余的房间就被政府征用，并附设该乡第二初等小学校。校长名叫张九高，是当地知名的大善人，一位儒家君子式的人物。大约在民国十几年时，正月间，张九高的孙子张宝玉夭折了。同年七月二十日，他的长子张应真也感染瘟疫暴亡。对张九高而言，一生行善，结果半年间，长子和孙子却相继去世。他开始怀疑起善有善报的天理。毕竟好人有神看护。七月二十二日，就在张九高长子去世后的第三天，上午九点，他的次子张应介出门买菜时，忽然看见去世的兄长带着侄子张宝玉朝他迎面而来。张应介只来得及喊了一声大哥，就昏倒在大街上。左邻右舍看见了，都来搀扶。不料张应介起来后，说话的声音却是张应真的，并讲述了前因后果。原来张应真的前世是在另外空间掌管瘟疫的行疫使者，孙子张宝玉是行疫使者的侍者。因为在行瘟布疫的过程中出现失误，导致本不该死的两人误死，因此行疫使者获罪被罚转生人世。对天上来说，生在人世间就是苦，生老病死，恩恩怨怨，与天上的美好无法相比。张应真叔侄俩在瘟疫中死亡，是因偿还当年犯错造成的罪过，债还完了，他就归位回天上去了。善恶有报是天道，因果报应不能错，在人间和天上都是这个理。这篇记载中，行疫使者因为找错了人，所以犯了罪过被罚，降生到尘世当常人。估计大家在中国的各类古书都看到过，上天的神仙因违反天条而被打到凡间当人的例子。行疫使者被惩罚，说明决定瘟疫传哪里不传哪里，传给谁不传给谁的，是比行疫使者更高级别的神。中共病毒选择谁？说到这里，很多人就联想起当今流行的新冠病毒了。有人发现，这场病毒就是针对中共及一切亲中共势力而来的，所以又称中共病毒。中共犯下的罪恶数不胜数，现在到了最后清算的时候了。不仅中共会解体，跟着中共跑，对中共罪恶听之任之、推波助澜的人，也都到了遭报的时候了，除非当即醒悟，立即悔改。说到中共的罪恶，中共是反神的，战天斗地，土改、三反、五反、文革、六四，制造天安门自焚，诬陷法轮功，迫害藏人、维吾尔人，害人杀人无数。中共官场几乎无官不贪，无官不好色乱性，利益至上，设计和推动了人类社会的道德败坏。试想，一个对真善忍都肆意污蔑与迫害的政党，上天能让它一直存在下去吗？说到这里，大家都明白瘟疫有眼指什么了。对，就是因果报应，有因才有果，不是随机发生的传染。知道这个就很好预防了，马上停止与中共为伍，入过党的马上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向上天祈祷。在2020年的武汉肺炎大爆发中，已经有染疫的武汉市民通过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从而得到大法的保护，从绝望中生还的例子。机缘莫错过，一念定未来。瘟疫虽凶猛，救命有真言。听众朋友，你已经记住了大意中能够保命的九字真言了吗？那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希望好人都平安。今天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